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零点繁星做客。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大卫的中年时期流亡的锤炼，他在这个过程中神又是如何带领他的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您好。
听众们好。
李弟兄，上一集呢，您讲到大卫战胜了歌利亚，后来扫罗王看见大卫那么有勇气呢，就要立他做一个战士长。后来好像是妇女们就编了一个歌曲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之后呢，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测的事情了。那后面就请李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了。
扫罗心中的魔呀，那个魔鬼呀，就是来自于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撒母耳给他的一句话，耶和华要立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当大卫打败歌利亚之后，这是件好事情。这时候的大卫呢，并没有显出威胁扫罗王地位的这样一个势头，他只是打败了歌利亚嘛。打败歌利亚不是问题，能否受到百姓的推崇是个大问题。记住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这世上君王只在乎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地位，百姓的推崇很重要，大卫就在这一点上。但对于大卫来说，他没有意识到，他也不可能去想到这一问题，这背后是神，谁能想到呢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是百姓们唱出来，这说明大卫在百姓们的心中已经被推举到一个高度了。当扫罗王看到大卫在百姓心目当中这样的一个势头的时候，他就想起来了，耶和华要立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做以色列的王。也就是说呢，一切能够显出比扫罗王更好的人都是扫罗王的敌人，因为他威胁到扫罗王的王位，他一定要消灭，才能解除他心中这份担心，而这份担心就是他心中的魔鬼。扫罗王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他知道他的不公义性，大卫曾经饶过他两次命，他都痛哭流涕地向大卫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说大卫你有意，我没有意啊。但是呢，他依然不能够收手，依然有机会还要杀大卫，因为他这个心中的那种阴影永远除不掉的，他觉得大卫就是他的威胁，大卫是神拣选的。大卫就在这样的一个逼迫当中不能站立。你看扫罗到什么程度啊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以后，他的情绪常常不稳定，圣经说有恶魔来袭扰他。过去呢，大卫给弹琴，一弹琴他心里就平复了，后来大卫一弹琴把大枪甩出去了，要把大卫刺透，因为大卫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如果以前那个恶魔来袭扰他是因为他里面的私欲在搅扰他，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目标，但是后来他的私欲抬头的时候，他就把大卫成了一个目标，所以大卫就成了他那个枪来刺透的对象。这是大卫在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。大卫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卫一生当中有两次被追杀，一次就是扫罗王的对他追杀，另一次就是他的儿子加沙龙对他的追杀。追杀的痕迹萦绕在大卫一辈子，以至于神后来想惩罚他的时候，他都不选择被人追杀，太痛苦了。所以大卫的诗啊，有很多都是在追杀的当中写下的，里面有背叛，里面有痛苦，有绝望，有世间百态，大卫都尝到了。所以说对于大卫而言，在他人生当中 觉得很高光的时刻，被百姓们很推崇的那一刻时间里，却是他噩梦的开始。
对，所以在诗篇142篇4节说，他说：“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”就看到大卫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了。李弟兄，神要撒母耳去高立大卫，那为什么神在他还没有做王之前，要给他这么多的磨难呢？是不是要兼顾他，让他后面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的君王呢？
这让我想起了中学课本里有一本文言文：“神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”我觉得有两方面，一个是大卫的生命需要锤炼，第二是这是神把他推向王位的一个过程。没有征战，百姓就不认识他；百姓不认识他，就不会把他推到王位上。看似跌宕起伏，看似被逼迫、被追杀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显出大卫的真性情、真品质。让百姓意识到这是一个配得做王的人，大卫的威望在这过程当中被确立起来的。第二点呢，大卫他的生命需要锤炼，大卫不是铁板一块的，大卫在少年时候所做的一切，那种勇气来自于他的纯真，并不代表他有完全的信心，是他的纯真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当人成年之后，当人踏入社会之后，他会受到许多的限制。往往我们在少年敢想敢做的事情，到了成年就不敢做了。而作为大卫，他将来要做王，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在权力的漩涡当中，他如何去识别符合神的人来辅佐他？他如何去识别那些奸诈的人？人在王面前都可以奉承啊，人在王面前都会说好话，都会表现最好的面，需要受到王的器重啊。大卫如何在这样一群人当中去分辨出哪个是合神心意的，哪个是奸诈的人？在他流亡当中，被追杀过程当中，他看惯了人间百态，各色人等，说他知道人性，他知道什么的人，对他而言的话呢，他的眼睛被练的哈，一眼就能看出，并且他不会漠视人性当中那个最根本的东西，所以他已经一旦看到了，他就不会放过，不会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去漠视他。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很受到一些迫害也好，或者说跌倒也好，或被人陷害也好，往往去漠视了人性本质当中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认为不可能，结果就可能发生了。交友不慎也是如此的，在交往当中，我们漠视他在不经意当中所出来那种人性当中最恶毒的一面、最诡诈的一面，我漠视他了。结果以后在以后关键那一点被他踩了一脚，就这么来的。人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害人，但是人一定要知道，社会当中人群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危险存在，所以在你的位置上，你不需要去受这样无妄之灾，但是我们可以避免的。从神的眼光，从神给我们的机会当中、敏锐当中，我们可以嗅到这种味道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，避免让他人犯罪，避免让自己受苦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当遭受扫罗王追杀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的国是属于扫罗的，他是王，举国上下都要看着扫罗的眼色。所以说呢，大卫呢就是东躲西藏，以至于在以色列地没有躲藏之地，因为到处都是扫罗王的耳目，他走到哪里都会被有人去报告扫罗王，因为报功嘛，请赏嘛，或者说受扫罗的重用都有可能啊。都知道大卫是扫罗王的第一人嘛，以至于呢，第一次逃跑躲到那个祭司里那个家里，他又饿又困呐，他手上也没有武器，结果呢，扫罗把那个祭司80口人全杀了，扫罗多残忍，就等于告诉以色列人，谁包庇大卫，连祭司都敢杀，谁敢背叛扫罗。大卫被逼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跑到了亚基王，加特人亚基王。你知道加特人亚基王是谁呢？就是歌利亚的王。那大卫怎么成名的？是因为战胜巨人歌利亚，而歌利亚的背后的王就是加特王亚基，非利士人的王。他居然跑到了他的仇敌那个阵营里面去。那个阶段，他就是孤零零一个人呢、啊。约拿丹呢、啊，给他做了内应，因为扫罗王呢，就是定义要杀了。就算大卫在民中有很高的声望，趁着大卫还没得势，他希望在他的宴会上把大卫杀了。但是好在呢，大卫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就约拿丹。当大卫将巨人歌利亚打败之后，回到军营里，约拿丹就爱大卫，可以胜了他的性命。所以说，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没有约拿丹，恐怕大卫在劫难逃。但是有了约拿丹，大卫逃出来了，最后不得已逃到了加特王亚基那里去，曾经他杀败过的敌人，他逃到人家去了。就叫自投罗网啊！ 大卫的名声都多响啊，连巨人都能打败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名声远扬啊！非利士人当中是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。扫罗举国来追杀，大卫成了扫罗王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，那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跟着我，你这么大的英雄，你虽然曾经把我打败了，这么大的英雄成了扫罗王的敌人，你被我所用，我打败扫罗王不就是可以了吗？在我人生当中，我还经历几次这样的故事。我觉得这个，当人走过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是神的带领，因为人的生命哈，没有经过那个艰难的状态，他锤炼不出来。哪怕是刚信主的时候，感觉对神很有信心，感觉哎呦，这个教会里边敬拜好美啊，我们在一起团契好美啊，很享受啊。那这是一种生活，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怎样的一个生活。当他在以后的岁月里突然被跌到低谷，甚至跌到一种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，感到自己没路可走了。这时候才显出来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你必须有一种力量来推着你，来把你支撑起来，要不然人就倒了，起不来了。有一种力量把你推起来，你必须有一口气，有一种力量，让你还能够往前走，你还能站起来。
诗篇27篇1节，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4节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诗篇27篇14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人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，你再回来回头看的时候，人的生命不一样的。他不是你一个头脑当中去想象一个我有个信心啊，我要追求个什么东西，那就是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。这感受当中，自己那种真实的东西全部逼出来了，没有任何虚假。那个时候人呢，真实的自己完全暴露出来了。人的宝贵之处在什么地方？在那个状态下，你还不忘了神，这是人最宝贵的。那时候人如果真看不到神的时候，只有两个极端，要么就死了，要么破罐子破摔了，那就是纵容，我该怎么怎么样了。你或许还有第三个精神病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有神，你还能祷告。我告诉你，人的生命走过那个阶段过去之后，绝对不一样了，那不是假装的。大卫在这个阶段上，他要配得做王，他必须经历这个阶段，他必须去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。别人看你是英雄，杀死万万。千军万马当中可以把巨人打死，对，在旷野里边可以把狮子和老虎打死，绝不害怕。但是当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真实的自己，害怕呀。亚基王的臣子一看，跟王说：“你不能收留他，这个是养虎为患呐，你怎么收留他呢？”大卫一听就完了，就害怕了。一个人呐，你跑进狼窝里边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大卫一下子，那一下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惧怕，你人无法去形容。那亚基王呢？一看这个疯子，一点当年的英雄气概都没有，杀他呢还浪费我一个刀，沾了我的血，赶走。赶走呢，大卫不是写了首诗吗？加特王给他赶出去了，他马上写了一首颂赞耶和华的诗。大卫在这样的境地之下还不忘了神，这就是他宝贵的地方。大卫配得神拣选，不是因为他多么好，而是因为他在最难的时候还不忘了神，所以说他就不会走极端。他就不会真疯，他就不会变成神经病，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反社会的类型的人，他还能够爱人。这就是啊，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，你依然要把神放在心中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这句话我是空的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绝对不是在你这个风平浪静啊、艳阳高照的时候去唱出来的，那种感觉你是唱不出来的。只有在你人生的低谷当中，承受风浪的时候，这种力量才愈发显得宝贵。千万要记住，不管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，不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呈现出怎样人性的软弱，或者跌倒，或者犯罪了，或者说我们就得罪神了，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当中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忘了神。只要不忘了神，我们的路你必能够走出来。大卫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教训。你比如说大卫的话，终于跑出来，从仇敌跑出来了。他跑出来之后，他聚集的一批兄弟父亲都来了，支持大卫。我相信撒母耳给他高大卫的时候呢，全都看到了嘛，见证嘛。以色列人知道高是什么意思，他有这观念的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寄到大卫那里。都是落魄的人，被人瞧不起的，被社会边缘化的人，都是没有盼望的人，都聚在大卫的帐下。而这400人后来被锻炼成耶和华的军队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觉得看读大卫有时候有滋味，就在这一点上。那神呢，真的是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啊！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？这些人呢，都是落魄的人呢，是消极的人呢，这怎么能打仗呢？看是什么人带很重要。真的是像大卫所说的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这400人在大卫的指挥之下，他就最后变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，他们跟大卫一起成长起来了。所以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虽然我们看到很多黑暗，看到很多逼迫，对不对？好像基督徒的生活层环境越来越恶化，但是我们要常常想象大卫他在流亡当中的那种处境。不管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信心多么软弱，不管里面出现的怎样多的问题，其实我们要相信在耶和华手中，只要我们单单仰望耶和华，教会的领袖带领会众都是凡是奉耶和华的名，你的教会就会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。如果一间教会的成长能够推到人的身上，推到势力的身上，推到一些我们有迹可循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努力上，那个教会基本是和人很多，也恐怕有一些很多问题，也恐怕有一些问题是人无法克服的，甚至走偏了路。今天我们北美 别的地方，韩国可能有些教会也有，北美有些很大的教会，他们全走偏了，做了显而易见神所憎恶的事情，那人数很多呀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真的要记住这些大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历，让我们记住，完全在神的带领之下。而作为领袖，应该效法大卫这样的人。大卫呢，他带领着400人，有了自己的一支部队，那么他就可以战斗了嘛。那他为什么又跑到加特王雅琪那里去了呢？你看，他从那个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跑到加特王雅琪那儿去，他感到入了虎穴，那装疯卖傻出来了。现在他有了400人，那么他为什么又跑回去了？是他正是因为他不想与扫罗王抗衡，所以才跑到加特王雅琪那里去了。因为在以色列，他没有藏身之处，他走到哪里，扫罗王都要聚集一批精兵，3000、5000的精兵围剿他。他不想与扫罗王针锋相对，因为扫罗王是受膏者，是耶和华膏立的王。他不是看重扫罗这个人，而是看重耶和华的膏。扫罗王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这就有了大卫在逃亡期间2次饶了扫罗王。他明明一刀就可以把他砍了，就砍了个一角，对不对？那扫罗王事后一看，哇！惊的，那么他那个命在一线呢，你知道？那大卫刀下去，那人头落地啊！扫罗这时候痛哭流涕：“哎，你有意，我没有意，啊，我儿啊，还是你有意啊？扫罗改了吗？没改呀！即便大卫给他饶了他一次命，没用的，继续追杀呀！都第二次在追杀大卫王的路上，跟贾尼尔在军营当中睡觉，大卫带了他的勇士亚比萨，扫罗王正在睡觉。”圣经里面亚比撒是个大能勇士啊，著名的勇士啊。亚比撒对大卫说：“我现在去，一枪就能把扫罗给刺透了，不用第二枪，一枪就够了。”这时候大卫呢，照样阻止了亚比撒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能杀。大卫呢，把他枪拿走，喝水的瓶子拿走，就证明我来过，证明来我们要你命。然后走到那个远处那个山上喊，这扫罗王一醒了以后，发现。枪和水瓶没有，就知道他的命已经死过一回了。大卫没杀他，
大卫就说：“不要杀他，谁杀害耶和华所高立的王，都难逃罪责。我凭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必亲手击杀他。他要么受终而死，要么命丧沙场。”
这时候大卫他知道耶和华高了他，大卫经历很多了，但是他依然不能杀扫罗。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有别人杀他的份儿，没有大卫杀他的份儿。大卫尊重耶和华。后来扫罗王战死沙场了，大卫做了什么事呢？为扫罗王哭泣，并且为扫罗王做了一首诗，称扫罗王为大英雄，并且呢，扫罗王死了以后呢，他被剥了军装，被那些他的仇敌挂在城门上，被基列雅比人几个勇士给抢回来了。为这件事情，大卫王奖励了基列亚比人，因为知道报恩。扫罗王曾经救了基列亚比人，你看看大卫的胸怀呀、啊！作为王者，他的胸怀就要有如此的宽大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能够降服百姓啊？怎么让百姓能推举到领导百姓啊？让百姓知道，什么是需要知道称颂的，什么是需要摒弃的。基列亚比人的行为，就是值得表扬的。他们知道尊敬自己的王，不管这个王是怎样子的，他也不能够容忍那个王被挂在城头上被人暴尸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又把他抢过来，让他有能够体面的下葬。这就是大卫，这就是百姓能够把他推到王位上的原因。还有一件事情哈，大卫在流亡当中啊做的事儿，也是啊导致了大卫被百姓推举为王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大卫呢，在亚基王呢第二次到了亚基王的军中之后。亚基王对他很重视啊，因为他有600人，有军队了，并且大卫呢，在那个他第二次回去之后呢，整个的地区都知道扫罗王追杀大卫追得很紧，一定要把大卫给杀掉。亚基知道了，就是按照常人来说，那大卫肯定是有很多的仇恨在心里面嘛。这时候大卫肯定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了。这时候亚基王要用他，一定是对亚基王是有利处的，而大卫呢？也做了一些事情让亚基王信任，因为他在那个他驻守那个地方，他去打亚麻利人，打以色列的仇敌。但回过头告诉亚基王，打了以色列人，给你占了好多地盘。那亚基王一看，也确实有战利品呢，确实有土地被争取过来了。亚基王不知道他打谁吧， 但是大卫王告诉我，我打的是以色列人。那亚基王当然很信任了。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亚基王率领军队去攻打以色列，攻打扫罗王的时候，真的去攻打以色列人呢。这时候，大卫如果跟亚基王的军队去出征，大卫王一定是作为先锋征战的，因为大卫能打。亚基王已经决定让大卫王做他的先锋，你冲到前面，你打不打？神的奇妙就在这一点，大卫正为难呢。亚基王手下不干了，怀疑呀，因为大卫在阵前反水，怎么坚决不干？要打仗，大卫不能去。那亚基王没办法，手下不干，王也没办法，只好把大卫遣送回去。你这次不用出战了，给大卫解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。你能用枪来打自己的同胞吗？不能啊！大卫那么敬虔，你看神多么可怜人呢。所以大卫回去之后，发现自己所驻扎那个地方被洗劫一空，老婆孩都被抓走了。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嘛，耶和华说：“你可以去追杀，带着部队去追杀。当然中间还有故事呢，留下200人看军械哈，一类的跑不动了嘛，带着400人追杀，一路上很顺利的把家眷全部都夺回来了，财物也夺回来，并且把那个敌人打败。”夺了很多财物，这时候显出大卫的胸怀呀。大卫回来以后，很多战利品呢，他不仅分给手下，不仅是400人，他说200人那个留守看守器械的，虽然没打仗，平分都有份儿。他还把他的战利品分给了犹大族的各个族的长老，他的胜利的成果与众人分享。你说说，大卫这个举动在百姓心目当中有何等大的轰动啊！所以扫罗王一死。刚开始犹大族，马上就推举他为王。你看看这过程，你看从他高，耶和华高他为王，到最后他真的成为坐在王位上，这过程呢是不是很自然？但这过程这是神有一条线，是给他推到这个自然的过程里边去的。而在过程当中，显出大卫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东西，也有他生命当中的成长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
太精彩了！是神帮助大卫脱离扫罗王的手，一次一次的救大卫脱离险境。所以神是我们，也是大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感谢神，借着大卫的逃难、流亡的锤炼，其实也要炼净我们，让我们也学习在患难中如何来体会，怎么来信靠这位至高的神。神是如何帮助我们走过这样的死因的幽谷也好，还是患难中也好，也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大卫的故事《王冠上的诱惑》。